我们同样的就是第三章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章的经文，好吗？好，来，一二三，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的。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这本书，英文叫 Experiencing God， 啊，不再一样。这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了，这本书，然后中文的翻译版。有些教会哈，他们会有这个小组，像啊读书一样，就每一次读一课，啊，也是一个栽培课程。那话说呢，大概是20年前左右，就我们现在的这对宣教士，刚才讲的哈，就在黎巴嫩里面当这个校长的宣教士，他们还在加拿大，他们的教会里面呢就开始读这一本的书，那个时候他们两夫妇刚才说了，一个是做这个 IT， 一个是做室内设计的啊，两夫妇有两份好的工作，然后呢，在这里信主教会里面也服侍，啊，那么就觉得哦，好，大家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大家都一起吧，那小组去学习，啊，但是在学习的里面，他们讲自己经历就是，讲到不再一样的时候，就是真的，你信了主，你经历了主之后，你的生命应该不再一样。怎么不再一样呢？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你要顺服主。而在那个时候，他们经过祷告，然后小组也祷告，就他们感觉似乎神有这样的心意，要叫他们回去黎巴嫩啊，全时间服侍啊。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太太他就说，真的还是不好吧啊，因为从那个战乱里面跑出来还要回去，其实有没有一个更容易一点的全时间服侍的机会呢？那就很大的挣扎，很大的挣扎。但是在继续读这本书、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发现，真的，除非你不是一个信徒，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信徒，你说我要跟随耶稣，那到哪里你都要跟随他的了。所以从那个经历里面，他们就心意转回，愿意去顺服，慢慢的读完神学之后，踏上这个宣教的路。这一篇到第三章里面，我将它叫做转回。在这个圣经里面，我告诉你，你可以看到的是有三个转回，很明显的，因为用字语去讲的，第一个转回就很直接，就是约拿。对吗？第三章就是第一章的重来一次。第一章应该是这样子的，对吗？应该一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你去到尼尼微大城，向其中居民说什么，然后约拿就起来去，应该是这样子的，对吗？但是第二章变成一个插曲，就他跑了。现在呢拨乱就回正了哈，所以他就回转啊，这一次他就重新来过啊，好像忘记了第一、第二章之后，你重新开始读，这一次就对了啊。不过多了一点形容词，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还是讲同样的话。在这一次呢，第三节我们一起读了哈，一二三，约拿便 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对，所以这次是对了，他转回，他回去。回去之后呢，就发现很特别了，他的转回就令到尼尼微人他们转回，他们悔改了，是吗？你要看这个形容哈，我们看这边吧，这里形容比较好。所以第一，尼尼微城是一个很大的城，一个人走进去要走三天的路程，圣经这样说。那么约拿呢，就走了一日，还没走到三天啊，走了一天，然后他讲就宣告，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我也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在一个当时的帝国亚述国的一个大都城尼尼微里面，大到要走三天的路程，然后呢，有一个疯子我们现在说宗教狂热者走进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拿一个 banner 因为现在的人就会这样，你要悔改这个神的审判要临到你了。他都不讲悔改两个字，你看到了是吧？他就说在四十天之后你们死定了。就这样一个，他到处讲一句话，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四十天，四十天，四十天，怪不得讲了一天就已经不要再讲了，这是再重复也很那个然后别人听了他也觉得这个人直接就疯子，应该是这样，对吗？如果今天你到 downtown Toronto， 你在那里湖边走了，你在走的那有没有一个人来说你要悔改，主再来就在今天晚上，你就。好吧，就是这样的感觉是吗 ？OK， 应该就是这样但是很奇怪，第五节就说了他这样走了一天，尼尼微人就信服神，宣告禁食，然后都披麻衣就悔改的一个迹象的了再说这一卷书里面，你就看到就是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发生有这样传福音的人的吗？当然了，约拿他没有想去传福音，对吗？他只是将实话实说，神告诉我，我就告诉你就完了，他要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就说，再不就像传福音了吗？他就传祸音而已告诉你，你们死定了。但死定的同时，那些人竟然就会信了，你信不信？我的还不信，他们信了，是吧？他们就信了，而且信得很彻底。你看了首先尼尼微的人信服神，他们要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披麻衣，还不够，继续。然后呢，这个消息都到了王的耳中，大概跟我们古代一样，就你到市场里面的很多人都在马路街道上，但是王呢都在皇宫里面，那消息也不那么快传进去。不过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而这个王呢应该是个暴君吧你知道尼尼微城是当时亚述帝国里面一个大城，这个王大概在亚述帝国里面也是很有位置，但亚述人呢他们是出了名的，他们以征战以暴力以残忍为出名的所以他们打仗打赢了，将那些犯人他们都是用一根长的木尺摆在那里，将那个人从肚子里穿下去，这样挂在木头上死的所以很残忍的那么下一篇再说他们的残忍但所以这样的人，但是这个王他一听了，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他就悔改了。而且不但他要下令叫你们所有人到尼尼微通城去便告一下，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连牲畜都要禁食你想象一下，不可吃草，不可以喝水，人要披麻衣，那牲畜也要披麻衣，意思就是不单是所有的人，有皇帝到最小的一个都要悔改，连那个牲畜牛啊羊啊马也要悔改，有点滑稽但是这个是圣经里的幽默，就告诉我们他们那种悔改是彻底的，彻底一点都没有，每一个人都悔改了而且不单只是要披麻衣然后求告神，而且呢第八节说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原来他们也知道自己做的是恶的他们要离开自己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要有行动上的悔改 但是虽然如此，他们却不知道有没有好的结果，对吗？他们就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这是他们在悔改里面，他们也完全降服于神，他们没有用来做一个交换的交易的条件了，只是说我们投降了，完全的投降，或者这样做神会还会怜悯呢。所以在这里讲的就是一个先知他的回转，他进去讲了很短的一句话，接近像是一个很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但是那个回应也是很极端的，那群人全部都悔改了，连个王都要说连牛和羊啊都要披麻也要禁食在这个时候他们完全服服在神的面前，所有人都悔改。在最奇妙的就是第三个第十节我们读一次一二三，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还有第三个回转，就神回心转意，没有灭亡他们。这里还用后悔，我明白了，我也是读神学的很多人就会在神学的教义上要去研究一下，神那么完美，他还会后悔吗？这个圣经这样说，我说不过圣经的你不要跟我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的确圣经里这样说，他这个后悔意思就是回心转意了，没有要去毁灭他们，而是不毁灭他们，让他们得救了。 OK， 并且讲了神是很乐意这样做的，你看到第九第十节的结构，或者神转意回后悔也未可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期望。然后呢第十节开始是于是于是不就是因此这样子的吗？好像很自然的，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所以神就的确回转从中可以看到这个三个回转它的关联性。首先那个先知约拿回转，他就去传道，因为他传道，所以那些人就悔改，因为那些人悔改，所以神回心转意，没有要将灾祸降在他们的身上。这一章里面它的结构就是一二三，三个不同层面的讲的回转那么我们讲到我们这一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面先知约拿就是代表，有时候我们是信徒，我们应该已经是悔改的了，但是悔改有时候是一生之久的事情，对吗？因为虽然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一次过悔改，一次过得救，但是得救之后不代表我们已经成圣，我们还有很多的余恶在里面所以一生之久我们要学习还是从我们的叛逆里面回转过来，叛逆里面回转过来，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叛逆，不听话，不顺服。约拿就从他的叛逆里面回转过来，所以他顺服耶和华，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去做。我们呢，而是有一个弟兄，他读完这个中学，考入大学，就去大学里面读书了大学里第一年就很轻松，他很聪明，所以读书很轻松。到大学离开家之后嘛，就住在宿舍，然后呢有些哥们一起就玩有时候玩的比较晚一点，睡觉也不睡觉，第二天也去他有时候玩了很久不用读书，但是他考试还是可以考得好高分，因为他很聪明嘛，第一年大学没问题但是呢他的一些哥们有些就不大行玩得很开心之后，第二天去考试呢又考不出来，所以有一次考试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坐在那里考试趁那个考官走得远远的时候，他旁边那个哥们就一下他那个一下，那什么意思呢原来他哥他的朋友给他看白卷呢，白卷呢就让他你让我看一看吧但不能说他们都是以哑语手语操作。那这个弟兄有一些为难哇这个作弊是不对的是吧，你比方说犯罪，这在学校里面这个也是 违反学校的规矩，可能会被开除的啊。但是呢，我们都是哥们了嘛，什么两肋插刀啊，你这个你都不做，那怎么可以还是兄弟呢？啊，所以呢，他有意无意的就让他的兄弟可以看到他一些的答案，兄弟可以写了。哦，那事情就过去了，考官也没有看到，但没写。那过去之后呢，这个兄弟这个弟兄就过不去了，就他后来他告诉他的妈妈，他妈妈打电话给我，我是他的牧师，就说：“哎呀，这个啊怎么办呢？我儿子他作弊啊，然后他晚上睡不着觉，因为良心被圣灵责备啊。”那后来呢，责备的后来呢，他去了教务室自首。那个妈妈才怕了，就说啊，那个更糟糕，现在他自首之后，他不知道学业还可不可以继续啊，啊，因为你作弊了嘛，你在大学里面很有可能会开除，啊，那么但是我很欣赏这个弟兄，因为啊，第一次不让他的兄弟看到那是比较难，但是第二次要去自首，也意味着要揭发了他更难，对吗？啊，但是这位弟兄他及时的因为自己的灵被圣灵去责备，他愿意悔改，他愿意走回头回转啊。有时候我们需要在叛逆里面回转，有时候我们的回转不一定是只是做错了一些什么，有时候是一些我们应该做的没有做的，有没有想过啊？我以前开始工作哈，在做投资行业的嘛，都是在downtown那边的，然后我们做购圈上班啊，天天都是穿成这个样子，然后购圈到了 Union Station 哈，一出来的时候就十几万人都冲出来，那个大军啊，如果要阅兵的话，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来上去的，走在底层然后走上去，但有时候也会走在路上内层，但路上内层你就知道，原来downtown有很多期待的。啊，他很多露宿者，他们晚上都睡在街上面的啊。那么有一次呢，我就吃午饭，我那时候工作那栋楼就是在这个市政厅对面，那所以吃饭都下去走走，看到有个乞丐拿着个牌子在那里啊，他说我宁愿做乞丐，我都不去抢。然后我就动心了，哇，这也是哈，他可以去打砸抢，他没这样做，他只是在那里啊做乞丐。那好，我给他五块钱吧，给得很舒服。然后呢，下午上班，上班完了呢，下班呢，又要跑到 Union Station 了啊，又去上车。那时候 Union Station 里面啊，有一个那个 LCBO 买酒的，很长排队的，很多人的，我们走过了，很多人排队，一看，哎，糟糕，这不就刚才我给的五块钱的那个人嘛，他拿了我的五块钱在这里买老酒哎。哎呀，这个那时候很年轻嘛，第一份工作还有那个很单纯的爱心，但是我的怜悯的心一下子就被这个人给抢走了。这以后说这些家伙不可信的，你知道他那些牌都骗我，对，他没有打抢，但是他只是去酗酒，你知道，我给他钱不就是在助长他的这些坏习惯了吗？那不给，永远的不给，以后任何一个人编个什么故事我都不会信的，因为这些人都骗，对吗？所以我从来都不会给钱给任何这些乞丐，没有的。后来好了，过了一段时间，神呼召我去读完神学院出来，在教会里面做传道。我们教会有个教堂，这一下好了，难题来了，有人会来敲教堂的门呢。平时你知道没有聚会的时候呢，你办公室开有人来叮当，人家一看你这个人不认识，每个打开的他都有一个很悲惨的故事。我啊，就是我的太太怀孕，我没了工作，我要去找失业金，但是呢还有一段时间还没有可以给我，今天没得吃，家里老婆怀孕没得吃，请你做做好心人啊。或者是哇，我的老母在什么什么北方的地方，她摔了一跤进了医院，我要赶着回去看她，没钱买车票。哇，故事多了不了啊，都在那里。但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是教会里面的英语传道， 所以我们的中文传道门有人摁铃都不是中国面子，都叫我出差我出去开门。那下好了，我就说好吧，真的上帝你真看个开玩笑，我已经立志永远的不信这些人了，现在你就要他偏偏找上我，我怎么办呢？你要平衡，你就在于就是信，既不能完全信又不能完全不信，又要有爱心但是又要有智慧啊。在这个当中啊，后来就是神也感化我啊，就开始想，你说啊，其实神是有一个有怜悯的神，神当然也有智慧，他要我们纯良像鸽子，但也要灵巧像蛇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尽我的责任去搞清楚。比方他说我的妻子在家怀孕什么，我可以就请他啊，你的电话是什么？我打电话跟你妻子谈谈话嘛，起码都要确定有个妻子再说，是吗？啊，你的母亲进了什么医院，你看医院哪个医院叫什么名字，我也打电话去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医院，是吧？他们要说没得吃，我都尽量不给钱，我都去麦当劳什么地方就买给你吃。他们说我车没有汽油，我就跟你到油站去帮你加油啊。你要坐什么车，我就到那个地方买一个车票给你，你上那个长途巴士啊。但是无论你做什么，总有某一些人，你问来问去，你明明感觉不太对头，但是你问不出什么破绽来的。而在那个时候，终于我的学到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凭着一个爱心，你就去信吧。因为我相信的这些人里面，十个里面，可能有九个都是假的。但如果有一个是真的，如果有一个是真的，他家里真的，他怀孕的妻子等着他，他摔伤了的母亲在远方等着他，只要有一个是真的，我铁着良心不给他，我就会后悔的，对吗？我宁愿被那九个骗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帮了一个的确有需要的啊。从里面我也学很多，我开始这是从开始工作到社会里面学着不要信任人，不可信任人，到做传道人之后就想，对，这个世界的确很多人都不可信，但是就是为了那一个，我还是牺牲一下吧啊，最多我被人骗了，我失去了一些钱财，我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打击，但是我能够帮那一个，我还是要帮啊，所以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是神在磨练我们，我们还是要回转，我们还是要回头，我们还是要将我们心里面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给洗净了，一步一步的回到神的面前。不单只是信主的，当然神的福音是要给那些还在罪中的人，尼尼微人无疑他们就是最大的罪大恶极的人啊，他们的军队到处去扫荡，他们出了名的啊有这个残暴，并且呢，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说要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可见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是强暴的啊。但是我们明白，神就是要去拯救罪人啊，因为罪人我们都是在罪里面打滚，没有办法自拔。啊，这样只有神来到才可以将我们完全的拯救。只要你可以看到一些真正罪人他们是怎么彻底的死在罪里面，但后来神又怎么去完全的拯救他们，你就会想，我是要去向他们传福音。这一位人是我今年认识他，他到印度，我的工厂在印度的东北有一个省份啊，叫做 Nagaland， 在那里呢，一跑去，咦，这些人都不像印度人啊，反而我跟他有点像。为什么？他们说，哎，这些都是蒙古族的，以前从蒙古呢就移居下来，到了这一块地方，后来印度呢就将这个省份呢都给归纳到他们的版图里面。但是他们人种就不是这个印度人。但在那里有一家教会，教会里面呢有一个是戒酒的事工。这一位弟兄他曾经是一个中学的 校长啊，他有学问，他有家庭，有妻子，有两个孩子，他有份好的工作，但是呢，因为做校长的压力很大，所以慢慢的他就开始喝酒解压力。他说他在办公室的抽屉里面就有一瓶瓶的老酒，一没人他就喝，但喝到一个地步呢，他真是没有酒不行，所以呢，喝到一个地步呢，婚姻也破裂了，然后呢，家庭没有了，然后学校也不能够让一个酗酒的人当校长了啊，他也被开除。他说一无所有，家庭也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甚至自己都是一个啊，因酗酒没有盼望的人啊。在这个时候啊，他遇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有一个戒酒的事工，他就去跟这帮的弟兄在一起啊，信耶稣，然后啊，接受这个戒酒的一个过程。啊，那慢慢的他的生命开始改变啊，你看他的样子很残老，因为酗酒太厉害，他的眼也是开始失明，看不太到啊，他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什么人都没有，没有谋生的办法。但是这个酗酒的工作呢，就在里面他啊，帮助这些弟兄找一些谋生的技巧，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就要看在这边呢，有一袋一袋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去看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这边一看，咦，这个袋子还会破了，有一些东西出来了。原来他们是种当地的蘑菇啊，他们种这个蘑菇，他们说当地人很喜欢这个蘑菇，很金贵的啊，所以呢啊，教会就给了一些钱，让这些弟兄们可以开始自己一个种蘑菇的生意啊，他们从种到卖啊，给他们可以在戒酒之后还可以谋生啊，为他们的很感恩，因为可以看到以神拯救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他的所有都没有了啊，但在教会里面呢，他不单只是他的灵命啊，他的灵魂得救，而且呢他生活上也改变啊，教会给他带来有弟兄姐妹的团契，而且呢有一个新的生活生命的机会啊，改变了他。而在这里我就看到，当耶和华的愤怒回转的时候，一个人可以改变，但一个区也有可能会改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区域改变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去这个地方，你看到左边那个牌子的 Golden Triangle，金三角，然后金三角在哪里？就是在泰国、缅甸跟老挝的交界啊。后面那边那是啊湄公河，湄公河这边就是老挝，这个牌子在后面就是缅甸，我们是站在泰国这边的啊。那么金三角最出名的是什么？就是贩毒、鸦片啊。这在那里的山里面呢啊，整片山都是种鸦片的。然后在当地的人呢，他们的工作只有一个，就是鸦片，与鸦片有关的。有些人种完之后呢，在这个山里面有挖了有山洞，山洞里面就将这些鸦片拿出来，就在那里制毒。制完毒之后，就有人开卡车将这些毒呢从金三角运到啊曼谷，在曼谷卖，或者呢空运到世界各地啊出口啊啊，所以他们说这个是一条龙的这个 service， 从种到制造到贩毒都是他们的，而他们那里的生活跟毒完全是挂钩，你没有办法脱离，因为如果没有毒品他就活不下去了，那没有谋生的计划嘛。而在那里的很惨的也有很多年轻人，同样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被卷入了这个贩毒的行业。而在那里遇到一位年轻人，他就讲他自己的这个见证，他就说他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没书读了，然后呢他的叔叔就来跟他说，跟着叔叔我带你去可以找到很多钱。所以首先他们去山洞里面制毒，完了之后呢就跟叔叔去在卡车里面运毒到曼谷啊，他们一次一次运，然后呢还要做其他的。他年纪小，所以叔叔派他成为无间道，要到那些戒毒所里面，不是去戒毒啊，是去那里找那些在戒毒的人， 再卖给他。哇，这样的事情都做。然后呢，不但如此，而且当然在运来运去的时候，他就发现，咦，这个我们叔叔跟其他的那些人他们都会吸毒，好像很好啊，十几岁的也好奇啊，试试看可以吗？啊，叔叔说啊，试一次就够了，这很贵的，不能让你经常试啊。他就试，试一次，哇，吸完之后他说，哇，精神可好了，然后觉得脑袋转速很快，像换了一个脑袋一样，现在这个电脑非常厉害，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什么都可以想到，一夜不睡觉都可以。当然到第二天那个药力没有了之后，他就整个人都下来，然后说，哎呀，我这个不行，我还是要做我最聪明的人啊，可不可以再吸多一点啊。从此以后就他就上了这个毒瘾，吸毒吸毒。当然呢，他的叔叔对他没那么好，他吸毒 你以为不用钱啊，都要的，所以呢给他毒，还要他买，买不起他就去偷父母的钱啊，然后呢借债去让他可以吸毒。他说从13岁到17岁，17岁的时候有一次跟叔叔们运毒，他们的卡车在路中被泰国的警察伏击，枪战很大，然后他看到有些同伴死了，然后后来他的叔叔给抓了，他自己一个逃跑啊，吓得要命，逃回家，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告诉爸爸，爸爸爸爸发生这个事情。然后爸爸一声没有出，回到房间里，出来的时候拿一支枪对着他，他说，儿子，我给你三个选择，你现在你要么去戒毒，你要么去坐牢，这两样你不要的话，那我就一枪打死你，因为你现在已经不单影响你自己没有前途，你影响了我们整个家庭，我们不可能再这样的让你下去的了。而感谢神，在这样的情况下，坐牢、打死、戒毒，只有一个选择了，他就选择去戒毒了。而且他去的一个是一个基督徒教的这个戒毒所，还在里面，他不但只是戒毒，而且信主啊。他说戒毒的很快了，可能一个礼拜关在里面，你喊得要命，但后来就好了啊。但是戒而不能永远戒走，因为什么？你出来之后，你还会被吸引去吸毒的啊。你是一个上了瘾的人呢，你永远你可以闻得到什么地方有毒的味道。他这样说啊，这是啊，所以这个是那个男生哈，这不是17岁的了哈，也就是很长时间之后，后来我们去。他就说，但是在里面我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呢，弟兄姐妹们一起就彼此扶持，我们求神帮助我不要再回去吸毒啊。那么他经历了这个之后，他觉得我要一生侍奉神啊，所以他也去在读神学，读完之后现在他是一个传道人啊。那他回到自己的那个农村，他村在山上，他在山脚下开了一个教会，也开了一个学校，他将山上的那些学生小朋友都带下来寄宿在他那里。他说的，我就经历过十几岁的时候跟了坏人啊，是一个怎么样绝望的生命，我不想这些儿童再重蹈覆辙啊，给他们有一个新的机会，他们要信耶稣，他们也要得到教育，他们要脱离这种的情况啊。感谢神哈，现在如果你去泰国这边，在泰国这边同样一到三，泰国这里已经没有人种鸦片的了啊。泰国的政府也在里面去要他们转变，然后呢很多机构在那里传福音，也有一些的慈善机构去帮助那些种鸦片的人改种，在那里就有很多咖啡豆改种另外一种，他们才可以谋生了哈，因为不简单说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不要做他就饿死的了，你要给他做另外一个事情啊。但在这个山后面哈，我们攀山过去，后面是缅甸，缅甸还是全片都是鸦片的啊。但是在泰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前这一大片都是毒品，但是现在因为有些人开始悔改，在整个区都被拯救，他们已经脱离了这种鸦片的捆绑感谢神。 有人去传福音，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要离开我们的悖逆，我们不要再逃避神，我们要去将这个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些需要福音的人，那些被神呼召的人，他们就会很快就回转，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而最重点呢，就是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位愿意赦免他们的神。啊，只要人悔改，神同样的就回心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你相信吗？啊，当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真的不能自拔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会不会去告诉他，还有40天你就死定了。啊，当然我们将福音给他，神可以改变他，我们要相信。刚刚我们讲一讲约拿书的简介，到现在还没有简介很多，我特意留到最后。这也是我没有表明作者是谁，就是书里面没有说谁写的，对吗？有些书简是有的，像保罗书信，他一开始都会说我保罗等等等等什么什么手写啊，但这卷书没有人说是谁写的，也没有人说是写给谁看的，也没有说是什么时候写的，哎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八世纪啊，公元前八世纪，因为在列王记下14章里面就提到这个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啊，所以呢，从这个已经解经的方法里，列王记下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约拿就是公元前八世纪罗波安二世，北国罗波安二世的时候的一个先知啊，所以这里有一点你也可以看，约拿是以色列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的一个先知，家乡是加特西佛啊，这就是在拿撒勒的东北。啊，你明白北国，所以拿撒勒是在北国的地区里面的啊。然后尼尼微呢是古亚述国的一个城市，兴盛盛世纪啊，然后律法是极残酷，风俗也很恶劣啊。到了这段事之后，你看，这个约拿大概是公元前786到746年之间的一个先知。到了公元前722年，亚述就攻破以色列国，北国从此就被灭。这卷书它的文体刚才已经说了，它是先知书，它也是一个叙事文，里面还包括了有一个诗篇。那么先知书它的特点就是有神的审判的话语临到某一个对象，在这里很明显就是给外邦的尼尼微啊。那么再说这个跟先知其他先知书不一样，在于先知的预言没有成就，跟其他的先知书不一样在于神的话语只有那么一句啊，全部都是叙事，而不是很多将神的话语啊带给别人的一卷书啊。那在讲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要讲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北国还没有被灭，不过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亚述国他们是虎视眈眈的，开始要做一个帝国，而他们都是很残酷的人，他们打仗怎么样去杀害那些被灭的国家，所以呢啊，每一个国家都有他啊对于亚述国的一种的警戒在里面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先知约拿也有这种的警惕性啊。再来，这个是一个外邦的国家啊，你们记得约拿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的先知啊，亚述是外邦。最后亚述呢，他们是暴力残暴的一个族类啊，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去看，对于约拿来说，亚述跟尼尼微城都是一个恶贯满盈、不值得去爱的一个对象。 好，我们要读第四章啊。第四章呢，还是要用第三章的第十节开始做个引，你才读得比较顺一点。试试看，一二三。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临于他们了。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影下，要看看这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求主你帮助我们啊！我们听了一天的讲道，有很多的题目，有很多的反省啊，来到最后一篇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去警醒，继续的去学习啊！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打动我们的心，用你的话语来扎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